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上一讲呢，咱们讲到柔然的高车部落从柔然独立，那在西晋的道路上呢，灭了高昌国。那这一讲呢，就来讲讲看似高昌被灭之后，在高昌一地建立的其他几个政权。高车杀了看守圭，控制高昌以后，并没有呢把高昌呢直接纳入自己的领地，而是另立了一个汉人张孟明当高昌王，建立了一个依附于高车的张氏高昌。这个张孟明啊，大有来头，那出身于凉州张氏。咱们在之前呢讲到西晋之后，由张轨建立的钱粮控制高昌，张轨也是出身凉州张氏，跟张孟明同族。即使高昌在十六国时期易主数次，张氏家族在高昌当地依然影响力巨大。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南北朝时期门阀观念极重，读书教育都给这些世家大族垄断，张氏也不例外。在高昌本地算是个书香门第，高车就不一样了，都是一群到处征战的大老粗，一看这么一群有文化的人，一拍脑门，就你们了，就这么着就找来了张孟明当高昌王。按理说，既然是本地出身，又有世家大族当背景，张孟明这高昌王的位置应该稳了。然而呢，仅仅九年就被高昌当地人杀了。为什么呢？问题还是出在高车。咱们上一讲讲过，高昌在柔然保护下有所发展，得归功于柔然主动保护思路通畅，使得高昌得以坐地收钱。现在高车独立出来控制了高昌，但是高车实力再怎么强，也不过就是柔然曾经的一个部落，完全不比当年柔然的控制力。柔然一撒手，没人能稳住大局，西域一下都乱了，各方政权都想分一杯羹，吐谷浑、北魏还有重整态势的柔然。高昌内部呢，就出现了一群倾向于投靠北魏的群体。乱上加乱的是，高车内部也出了状况。高车的首领阿夫智罗本来呢是个挺有手段和眼光的人，带着部族四处征战，就连曾经的老主子柔然都被高车打败。但是阿夫智罗的儿子可不安生，阿夫智罗到前线打仗，儿子在后方呢想谋反，消息泄露给阿夫智罗知道了，得到消息之后恼羞成怒，直接处死了自己的儿子。而且呢，随着儿子的背叛，他性情大变，变得残忍，而且疑神疑鬼，动不动就杀手下，最后被族人合谋弄死。高车这场内乱持续了十几年，自然没有精力管高昌的事。到了公元496年，高昌那群倾向于投北魏的人趁机杀了张孟明，另立新主马儒。马儒一上位，隔年就派司马王体玄奉表向北魏朝贡。按理说呢，朝贡就朝贡吧，表示依附于北魏就完了，是吧？马儒不的，他表示高昌要举国内迁，希望北魏派兵迎接，是吧？马儒这么干也有他的道理，他上位纯粹是钻了高车的空子，等高车回过神来，自己肯定要完蛋，不如现在直接内迁，把自己呢置于北魏保护之下。北魏对此的回复也挺干脆，表示愿意割1500里土地给高昌人居住，并且呢派明威将军韩安宝带骑兵千余赴高昌迎接。不过这一回啊，高昌本地人又不干了，本来倾向于北魏只是利益上的考虑，现在让他们放弃高昌迁到内地，这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高昌高层分裂成两派，一派跟着马儒主张内迁，一派主张留守。尽管留守派一直试图阻止内迁，但是马儒呢毕竟是高昌王，铁了心想内迁，谁都挡不住。公元499年，韩安宝带人马奉命来接高昌人内迁。到了阳真水一带，马儒派左右长史巩固礼和瞿嘉带兵一千去迎接，结果到了地方左等右等，韩安宝就是没来。回到这个高昌，两头一对消息，韩安宝说不对啊，我这也是等你们没等到才回的伊武啊。马儒也不是傻子，立刻就明白了啊，这是有人从中作梗。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右长史瞿嘉。第二次两边接头的时候呢，马儒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没有派瞿嘉，派巩固礼和自己的世子马义书一起出营。韩安宝也多了个心眼儿，提前派人和马儒交换消息，包括迎接路线、地点、具体时间。公元501年，眼瞅北魏人就要到了，高昌本土不保，留守派心一横，索性趁着国内戒备松弛，直接派兵杀了马儒。从公元496年到501年， 马儒统治高昌不过六年，为一个内迁费心费力，最后还把自己就搭了进去。马儒一被杀，高昌大权就落到了瞿家手上。他本来就是倾向北魏的一派，后来又主张留守本土。马儒死后，他在高昌又是权力最大的右长史，自然是顺理成章当上了高昌王。要说这个瞿家此人呐，也非同小可，出身陇西瞿氏，从举渠北凉就开始在高昌当官，历经举渠氏、阚氏、张氏、马氏四代政权，见识过无数风云变幻，这些经历也使得瞿家极其精于算计，在历代高昌王里都算是最老谋深算的一个。瞿家上位赶上柔然中兴，在与北魏还有高车的竞争中取于优势，瞿家立刻向柔然称臣，表示归附。但是归附柔然的同时呢，瞿家也没有忽略北魏，两头下注，左右逢源。公元508年，高车联合北魏大败柔然于普累海北，杀柔然国主浮屠。瞿家一看形势有变，立刻转投高车门下。就在高昌臣服这个高车的同时，瞿家又派自个儿的侄子孝亮朝贡北魏，和马儒一样提出内迁要求。瞿家之所以又提内迁，对外是为了向北魏示好。当时北魏和高车尽管有同盟关系，但是两边利益呢势必有冲突的一天，瞿家需要在北魏这边留一手。除了这一层呢，提内迁也是为了安抚高昌国内的内迁派，即便是马儒死了，内迁派依然有一定的势力，主动跟北魏提内迁，算是给他们一个信号，表示我瞿家呢还没有忘了内迁这事儿。当然提归提，瞿家不会真内迁。北魏第一次听到消息以后，派龙骧将军孟威带兵3000迎接，结果呢左等右等见不着人，明显就是瞿家在玩手段。从此之后，瞿家派使者朝贡北魏十多回，回回提内迁，北魏也知道瞿家就是摆个样，也就没正经看待这个事儿。看在高昌频频入贡的份上，赐给瞿家封号，允许其保留私属王的称号，两边呢保持着友好关系。瞿家就靠着这种策略，在柔然、高车、北魏几方势力之间来回折腾，同时呢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。高昌的势力甚至扩展到了善齐，瞿家让自个儿的儿子当了善齐王，瞿氏呢也靠着瞿家留下来的基业统治高昌138年，历经九世十主，在高昌的历史里啊算是最长的一个统治政权。瞿家去世是在公元525年，其后中国北方的形势呢迎来了一场剧烈的变化，原先统一北方的北魏分裂为东西魏，双方冲突激烈，而且因为实力相当，短时间难分胜负。北魏一枚，高昌得找一个新靠山，东西魏谁都不好惹啊！想到最后，当时的高昌王瞿坚决定依附于南朝萧梁政权，遣使向萧梁进贡示好。尽管高昌到萧梁这一路非常坎坷，路途远不说，还得防着西魏来抢，但是好歹算是搭上了萧梁这条线。现存一张直贡图，描绘的呢是梁元帝时期前来进贡的使者，其中就有高昌。靠着这种政治上的敏锐，瞿氏高昌得以在多方争霸的西域立身。到了瞿玄喜、瞿宝茂祖孙相继位的时候，西魏明显占了上风。之后北周带了西魏，高昌呢便转了势头，和西魏北周交通。这一时期高昌培养出了具有自己风格的妓乐，之所以培养妓乐，与主要呢也是为了跟这些政权交好，乐女舞女可以当成礼物，也可以为重大活动增添气氛。当时高昌非常热衷于把妓乐向中原地区推广，使得那一时期及之后的北方音乐都带有很重的高昌妓乐色彩，那这也算是这个软实力输出。到了公元552年，瞿宝茂继位的时候，中国北方发生一件大事，突厥土门建国，号伊利可汗。公元555年，突厥灭柔然，建立了一个雄踞北方的政权。当时的高昌就在突厥旁边，打肯定打不过，只能讨好人家。瞿氏的政治嗅觉一向敏感，没等突厥做啥，在人家建国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553年，就派人出使突厥。人家倒也比较给面子，提出两边和亲。于是呢，瞿宝茂就娶了西突厥典密可汗的闺女。虽然这桩亲事保全了高昌，但是也为日后高昌跟突厥的分离就埋下了祸根。突厥有个习惯，那就是收继婚，父死子必须娶庶母为妻。 公元560年，瞿宝茂去世，儿子瞿虔顾继位。按照突厥的习俗，瞿虔顾应该收继突厥公主为妻。这本来呢也没啥，人家嫁过来才六七年，还挺年轻。但是瞿虔顾在位足足42年，公元601年，瞿虔顾去世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轮到瞿伯雅了。这可把瞿伯雅恶心坏了。这位突厥公主嫁过来的时候再怎么年轻，这时候都五六十了，而且按辈分这都算瞿伯雅的奶奶啊。但是这桩亲事又联系突厥跟高昌的手段，瞿伯雅还不得不娶。忍着恶心结完婚的瞿伯雅开始对突厥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，想另找一个靠山。正巧呢，就在高昌平稳发展的时期，中原地区发生一件大事，公元589年隋灭南陈，重新建立起统一王朝。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征灭突厥魂，西域又一次跟中原产生了联系。隋是怎么样变成高昌的新靠山？高昌之后的历史又会怎么发展呢？咱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